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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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为各位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我们要借着路加福音第八章主耶稣所说的比喻，就是好土的比喻。我们知道好的土壤能够使我们种下的种子能够快快的发芽生长，而且能够提供很好的更多的成果。有一次我经过一个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旁边我看到了有向日葵这个花，这个花长得不是很好，因为这个花呢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因为可能是土壤的关系，仅仅是小小的花，却是没有结籽。于是我就去请教一位专家，他很会种菜种花。当我问到向日葵，他说向日葵很容易长，在高速公路旁边你会看到这种花，有时候呢你在田野里草坪或者是草原上也会看到这种花，只是这个花呢必须要有良好的土壤来供应它，它才能够结实累累，也就是说那个向日葵才能够长得很大，那个花心中间呢才会有很多的向日葵籽。以前我不知道原来多结果子的向日葵是需要提供良好的土壤，而且还有专家表示排水还要好，且需要有弱酸性，而且是富有养分的土壤才能够把这棵花给养得好。所以他说这个不是随便就能够长得很好的，需要有机物，需要堆肥才能产生出美味的葵花籽，我们也才能够得到纯净的葵花油，并且这些收成能够维持花农的生计。我想主耶稣用的比喻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在主用的比喻里面有一些是落在石头上的，在荆棘里的都能发芽，但是只有在好的土壤里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收成。所以一颗向日葵要长大，向日葵本身自己也要耐心的生长，而且要向着太阳来长，而这个农夫也要耐心的等待。我们看向日葵的幼苗每一天都会随着太阳转移它的方向，慢慢的它就茁壮成长，成熟的向日葵总是沉稳的永远的面向东方，不但能够增加花朵日晒的温度，也能够增加蜂蜜授粉的机会，以至于产量大增。就如同照顾向日葵的花农一样，我们也要预备好自己的土壤，让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成长，我们就可以借由持守神的话语，还有跟随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培养出一颗诚实良善的心。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培养一颗诚实良善的心，怎么能够不天天向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神的话语使我们越加的成熟，天天向着我们的主，与主同行，跟随神的儿子，我们就能够茁壮的成长。但愿我们的心里是好土，愿意被圣灵所耕种，被开垦。同时我们每天紧随着基督耶稣的心，就是一颗向日葵，这样我们的心就能够更加的诚实良善，像我们的神一样。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呢所要攻读的经文，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八章的11到15节。我们要思想的主题是让我们追随主吧。
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的11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跟随主。圣经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126篇3到5节，圣经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
在圣经中，我们的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撒种的比喻。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要将天国的生命撒在这个地上，而主耶稣就是那一粒种子。撒种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自己舍了生命，埋在地里死了，他盼望在这个世界当中能有收获，能有丰富的收获，不是30倍、60倍，他要100倍的收获，才能够丰满的显出天国的生命。这里所说的结实，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主他要我们有丰满的成熟的生命，而不是一般性的，只是局部的显出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有30倍，我们觉得很不错了，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有了60倍的收成，我们觉得这足够了。但是在路加福音，我们看神所要的是一个100倍的收成，神所要的是完全的丰满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很会用比喻，这个比喻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事物，来表达一个很深刻的真理。但是比喻如果是不解开的话，人们就会似懂非懂，而人们对于这个比喻了解的程度，也是根据于我们这些听到的人是不是真心的要主，是不是真心的渴慕他的话。因此对于无心要主的人，他们听起来似懂非懂，这个比喻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帮助。接着我们看主耶稣的比喻，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了，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这种情况呢，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常见的。农夫呢，有时候先撒种之后才犁地，就犁这个田呢。许多田地呢，常常是有道路啊，还有小径啊，穿梭在其间。那么来往的交通呢，也会使大部分的地面变得坚硬。于是这个种子就暴露在地面上，那就成为鸟类的食物了。那么谁是这个农夫？ 谁是这个撒种的人呢？主耶稣指的是他自己，因为主耶稣出来传道，到这个时候听众已经很多了，而里面听到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主就用这个比喻指他自己出去撒种，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种子是有生命的，它是一个能够成长的东西，也表明神的话里面是有生命的，而种子呢是需要有田地才能够成长。而田地在哪里呢？田地就是人的心啊，有落在路旁的，路是人们来来往往的地方，路旁呢就象征着这些属世界上的人啊、事啊、物啊。若是我们的心是随意的去接待这些事，跟这些事情有交往，那我们的心就太忙乱了。因为若要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能够发芽生长，我们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它有时间能够生长。千万不要听到的时候非常感动，不断的流泪，哎呀，心情非常的激动，可是回过头去聚会完了什么都忘了，感动也没了，那我们又回到了原来我们生活的情况。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种子，严格说来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长大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都经历过主的话里带有生命能力，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成长的，只是我们应当呢用信心与我们所听见的话调和，这样主的话对我们才是有益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写希伯来书的使徒提醒我们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怎么无异呢？接着圣经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呢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意思是说他们没有信心去领受所听见有关于如何才能够进到基督的安息里这种伟大的应许。我们基督徒若是没有经历过福音带给我们全备的救恩，我们不难看见有一些人听到听了很久，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有许多的问题，他觉得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其实福音啊，传给别人和传给他是完全的一样，只是他们本身呢，有一些想法他们放不开，是自己的问题。就像在美国有几位博士，他们经常到教会去，反正呢读完书之后也没什么消遣，就到教会里面去找那个传道人评评道，然后在教会里吃个饭和他们辩驳一下，觉得这个生活这个日子过得也挺好的。可惜带着成见来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传道人的解说已经是很清楚也很完全了，态度也非常的好，只是他们依然觉得挑衅传道人所讲的福音，挑衅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他们持续的来，持续的挑毛病，传道人依然用爱心对待他们，热情的招呼他们吃中餐，弟兄姐妹们做的菜都很好吃，他们继续的来，继续的来就对了。因为神的话是有生命的，神的话慢慢的进到这些人的心里。这三位博士他们辩论辩论的结果，神的话落在他们的心田里了，最后他们竟然是为自己的问题找出了答案，都信主了。信主之后，于是传道人就问他们说，不再是神的话了吗？他说不会，他们竟然流着眼泪说，他是神，他要怎么做都可以啊。所以弟兄姐妹您看呢，神的话是有生命的，神自己会解释他所说的话。正如这个撒种的比喻，主一定会回答那些敬虔的想要认识他的人。所以信心是我们接受神话的唯一的工具，不怕辩论，不怕寻求，因为迟早一定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益处。我们与神的交通还有读神的话语必须要有信心，因为只有相信，只有信心才能够叫我们的心倾向神，才能够渴慕而进入到 神所赐给我们心灵里的安息。从圣经里我们就知道，人的心呢，是神还有魔鬼的战场。人之所以会拒绝主，不肯接受主的话，那也是因为魔鬼把人的心眼给弄瞎了。这个路旁的心就是接待了各种各样的观念，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使神的话在人的心里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的心若是整天忙着与许许多多的人事物交往，那么我们就没有地方让主的话进到里面来，即使听见了也是白听。所以路旁的心是指那些个硬着心使主的话，就是这个道没有落脚之处，所以很容易就被仇敌给夺去了。主又说，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磐石是指一个大块的坚硬的岩石，它上面常常会覆盖着一层浅浅薄薄的土壤，这就是土迹不深呢，发苗最快，土中的湿气呢，很快就会被这个太阳给蒸发掉，因此这个幼芽当然就很容易枯萎了。同时主说磐石是指完全没有被耕犁过的地。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有些人的心呢，在他的深处啊，他没有受过什么对付，他做什么事都是凭着自己天然的喜好行事为人，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今天很高兴明天就不高兴。主说这种心是刚硬的，像石头一样。许多时候我们的心也很刚硬，有些事情我们拿定了主意，我们就不想也不愿意让主来改变我们，美其名为我要保留一点我自己，不然我是谁呢？我们要除去里面这个刚硬的心，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才可以生根发展。就像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不是不懂旧约，也不是没有听过主耶稣所讲的道，但是他们里面那个隐藏的罪，那个肉体的欲望，他们并不愿意加以对付。就像我们有时候有些坏毛病，我们需要对付。譬如说我们很喜欢讲话，讲一些个自己想象出来的话，很喜欢去告诉别人一些消息，其实那些所谓的消息大多数都是出于自己的认为，自己的想象，因为习惯了把消息讲出去的时候觉得自己比较有分量。我们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所以这些都是肉体的欲望，也是一个隐藏的罪。如果我们不愿意加以对付，那么神的话如何在我们这个心上，这个坚如磐石的心上扎根生长呢？所以我们要求主来破碎我们。如果我们不快快地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仇敌撒旦就很容易地将生命的道从我们的里面夺去。怎么夺去呢？就是听见以后觉得还不错，但是转过头去踏出了教会的大门，就忘了刚才牧师所说的重点了。这个不是记性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把心打开让神的道进来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将神的道紧紧地抓住，在听到的时候一面听就一面祷告说，主啊我要领受，那么这个道就不会停留在表面，就不会被仇敌夺去，而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替我们分别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世界的。我们就来选择主的话，选择主，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另外有一种就是落在荆棘里的，荆棘和神的话一起生长，荆棘却把主所说的话，就这个生命啊，要长大的生命把它给挤住了，也可以说抢夺了阳光，抢夺了养料，使生命没有办法成长。荆棘是什么呢？根据创世纪第三章，这个荆棘是当地被神咒诅之后才长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荆棘呢，是象征着出于天然生命的东西，像今生的思虑啊，钱财厌乐。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如何，我们知道吗？我们的心不能又爱神又爱世界。仇敌魔鬼常常利用迷惑引诱我们来挤住神的道，我们可不要上他的当， 我们要结实百倍，让主耶稣满足。这是好听的诗歌，取名为主啊我赞美你，我相信它唱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在神面前的敬拜。
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在一次演奏会中，发现手上所拿的小提琴 不是自己平日所珍爱的那一把名琴，而是一把破旧的琴，原来是被人故意调包了，存心让他难看。他心中非常懊恼，但是时间已经到了，他必须上台去表演。他对听众说，
今天呢，我要证明给各位看，音乐并不在乐器里，而是在人心里。
于是他就用心演奏起来，听众从那把破旧的小提琴里听到一阵阵悠扬悦耳的音乐，个个如痴如醉。在演奏结束时，大家都给予最热烈的掌声，肯定他的音乐才华和演奏技巧。
人生的音乐并不是在外表，乃是在内心里。当我们回到主面前，我们的人生乐曲就会更加美妙精彩。不管你此刻有多少岁数，不管此刻的光景如何，让主进驻在你的心中，并且由他来为你演奏生命的乐章，你会发现人生可以很不一样。
为普世华人祷告。
牧者参与并服务会友在生活上的实际需要，有助于提升会友对教会的归属感。举凡会友要找房子，会友家人生病，会友遭遇婚姻或亲子问题，会友的婚丧喜庆等等，受到帮助的人也会乐意投入教会侍奉，再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牧者领受从你而来的热心和爱心，适时关心弟兄姐妹的生活需要，提供协助的资讯和行动。愿教会基督徒彼此相助扶持，使更多人认出并接受基督的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中国的牧者在中国各地，凡是奉神的旨意出来传福音的，都是尽心竭力，我们呢就要配合他们的工作，这是神所乐于见到的。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神必赐福那遵行他旨意做成神功的人。我们下星期一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